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朝鲜称已经测试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北京否认在台湾以北空域划设禁飞区。维权活动家许志勇、丁家喜入重罪，家人朋友称不放弃抗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邪恶。
美日加紧军援，南中国海剑指中国，立竿见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集会聚焦中国债务减免。稀土战2.0版开打，中共是否意在拖住西方？
中共用牺牲环保的低成本的优势，用白菜价打垮了很多欧美的稀土企业。
美国对航空乘客行为严加管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称测试了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不满西方设置出口障碍，可能不再延长黑海谷物倡议。好，节目开始，我们请陆洋来分享国际新闻。首先是关于朝鲜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陆洋。
这个宇宙，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星期四发射的火星18导弹，据称这将大大改善朝鲜的战略威慑以及核反击的态势。如果朝鲜的说法得到证实，将使平壤有能力以美国为目标进行更快更不可预测的发射。不过首尔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金东彦表示，这似乎是一项初步的开发测试。宇宙，
另外我们看另外一个俄罗斯哈，俄罗斯计划呢不再延长黑海谷物倡议。另外呢，俄罗斯的法院呢也再度对维基百科开罚。陆洋。
宇宙，俄罗斯4月13号表示，除非西方撤除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的一系列障碍，否则由联合国斡旋的黑海谷物倡议5月18号之后将不再适用。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表示，黑海谷物倡议被用于服务西方利益。同一天，莫斯科一家法院4月13号再次对维基百科处以罚款，原因是维基百科拒绝删除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俄文文章。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维基媒体的高级法律顾问米克斯特表示，该组织尚未删除有争议的内容，并将继续质疑这些毫无根据的裁决。宇宙。
嗯，好的，陆洋。接下来呢，在美国国内，美国空军一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涉嫌泄露美国高度机密的军情文件，现在被逮捕了。陆洋。
是的，宇宙，这个消息是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4月13号宣布的。被逮捕的是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情报队联队成员杰克·特谢拉。加兰德说，特谢拉被捕与据称未经授权而转移、保存和散发国防机密信息有关。按照间谍法，这属于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最高惩罚为10年监禁。宇宙。
嗯，好。另外，在也门，据说呢，也门开始了政府军和叛军之间的囚犯交换啊，这是怎么回事？陆洋。
宇宙，是这样的，据美国之音记者菲恩·罗宾逊的新闻报道，胡塞叛军与沙特领导的亲政府联盟之间的囚犯互换呢，于星期五开始，第一架飞机从叛军控制的萨那起飞，前往政府控制的亚丁。双方呢将在未来几天释放将近900名拘留者。宇宙。
啊，陆洋，最后关于移民问题哈，联合国发出了警告，据说呢是穿越达里恩峡谷的移民的数量是猛增。陆洋。
宇宙。美国之音记者费恩·罗宾逊的新闻报道说呢，两个联合国机构星期四说，今年已经有超过10万名移民穿过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达里恩峡谷，试图到达美国。数字显示，目前加入危险旅行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6倍。宇宙。
好，感谢陆洋分享最新国际新闻。接下来，北京否认在台湾以北空域划设禁飞区。 中国国防部长下周访问俄罗斯，国际强烈关注。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来介绍围绕中港台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关于北京否认在台湾以北空域划设禁飞区，志远。
是的，宇宙。北京当局星期五4月14号否认计划于星期天在台湾以北空域划设禁飞区。不过福建省海事局星期四又发布通告，星期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台湾以北的东中国海一个四点连线的海域不应有船舶驶入。宇宙。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呢，是据称下个星期要访问俄罗斯。
是的，中国国防部周五4月14号宣布，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下周访问俄罗斯，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等俄罗斯军方官员。李尚福此次访问更引起人们对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关注。宇宙。
那与此同时呢，秦刚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呢举行联合记者会。志远。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星期五4月14号表示，北京绝不向乌克兰冲突的任何一方出售武器。贝尔伯克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扮演的角色。贝尔伯克说，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中国的立场至今没有包含呼吁俄罗斯这个侵略者停止战争。宇宙。
另外呢，就是马克龙关于台湾的言论，现在看起来引起的这个反作力呢是非常的大。
是的，宇宙。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台湾问题表达不同于美欧原则立场的态度，欧洲外交官员4月14号接连就台湾问题发表强硬的谈话，以挽回马克龙谈话给人们造成的立场软弱的印象。宇宙。
两家中国公司和五个中国的个人呢，因为涉嫌走私芬太尼受到美国制裁。支援。
是的，宇宙。美国财政部星期五4月14号指控他们向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供应抑制毒化学品，用来生产非法芬太尼销往美国市场。受到制裁的中国企业是武汉硕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小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宇宙。
好的，志远，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港澳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赴香港考察。
是的，宇宙。中国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六天的考察。分析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为基本法23条立法定调。身在美国的香港时评人程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共产党做事从来没有说他想办你办不成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是用什么手段让你屈服。
好，最后呢，志远，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呢，达赖喇嘛有一段亲吻儿童的这个影片呢，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现在呢，藏人领袖呢，他们说是亲共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志远。
是的，宇宙。达赖喇嘛已经对此公开道歉。路透社报道称，西藏流亡政府负责人边巴次仁星期四表示，调查显示有亲中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不容忽视这起事件的政治企图。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接下来，维权活动家许志勇、丁家喜入重罪，家人和朋友都称将不放弃抗争，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星期初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入刑。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都表示，判决结果并不意外，虽然愤怒和心痛，但是不会轻言放弃抗争和中断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采访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4月10号，被关押三年多的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和维权律师丁家喜一案， 在山东临沂市临木县一家法庭宣判，许志勇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被判12年。现居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法院连判决书都没有公开。罗胜春表示，他一开始感到非常的气愤，但是现在也不在乎了，因为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邪恶，现在我就只让外界知道这个邪恶已经到头了，中国已经黑到头了。
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目前在芝加哥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滕彪认识许志勇多年，曾共同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滕彪告诉美国之音，他得知判决消息的时候很愤怒很心痛。他说，
这种对民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完全超出了以往的那种程度。另外罪名，对像过去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刑的异议人士其实是比较少的，而现在就特别特别多，很多律师啊，包括一些访民，包括一些人权捍卫者都被按上这样的罪名。
许志勇现年50岁，原籍河南民权县，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是中国知名法律学者和公盟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中国司法史上三博士上书事件及孙志刚事件中建议全国人大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提议者之一。丁家喜现年55岁，原籍湖北宜昌，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工程师职业，后转行为商业律师。丁家喜2010年开始积极参加公民维权活动，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后于2012年联合许志勇等人发表致中共高层公开信，要求习近平等205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个人财产。2019年12月，许志勇和丁家喜等大约20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在困境中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权运动。这次聚会被当局视为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与会者后来都受到了监控和追捕。2020年1月，许志勇在躲避抓捕的过程中再次发表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题为《劝退书》，直言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丁家喜和许志勇先后于2019年12月26号和2020年2月15号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禹州。
好的，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特约记者王刚的报道。维权活动家许志勇、丁家喜入重罪，家人朋友称不会放弃抗争。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筑梦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观察美日加紧军援南中国海，剑指中国立竿见影，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正在规划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名为海外安全援助计划，来向理念相同的国家提供防卫援助。这个举措被分析人士视为东京为了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加积极努力的一部分。首批按照海外安全援助计划接受日本军援的包括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另一方面，从扩大开放军事基地、肩并肩军演到2+2对话，近日美国菲律宾深化军事合作的动作不断。 国防专家认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扭转了前任的反美政策，积极重振美菲联盟，向中国释放威慑信号，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同时，菲律宾也有可能会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4月11号与菲律宾外交部长恩里克·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卡利托·加尔维斯在华盛顿举行了2+2部长级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周二对话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同意在未来5到10年内完成美国安全援助菲律宾的路线图，用以支持在未来5至10年交付优先防御平台项目，包括雷达、无人机系统、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这是美菲魁为7年多以来的首次外长防长2+2对话。马纳洛4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举办的活动上强调，如果没有美国作为合作伙伴，他将看不到菲律宾的未来。与2+2对话同时拉开帷幕的还有美国和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从4月11号持续到4月28号，双方共计约 1.76 万军人参加。美国和菲律宾举行此次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周一表示，有关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海争议，更不得损害中方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安全利益。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告诉美国之音，美菲2+2对话的成果是成功的，美菲两国的同盟关系明显改善。巴通巴寇补充说，新基地临近台湾可能有助于支持美国的行动，如果台湾遭到中国入侵，他们无疑是支持与保卫台湾相关行动的理想地点。关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和军事发展的国防专家扎克·阿布迪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菲律宾基地作战的美军将处于打击中国登陆部队并阻止任何封锁企图的最佳位置。宇宙。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薛小山的报道。美日加紧军援南中国海，剑指中国立竿见影。接下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集会聚焦中国债务减免立场，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官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4月12号就贫穷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如何减免贫穷国家债务的问题上长期相持不下。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到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暗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10,00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如何处理这些债务将影响着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运。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利率飙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虽然中国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但同时也拒绝了美国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债务减免的要求。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帕克斯指出，中国有数十家不同的银行从事海外贷款业务，这些银行中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和优先事项以及重新安排债务的方式，而北京当局距离能够提出统一或协调的方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哈梅里说，许多面临债务困境的国家 欠中国数十亿美元，但是中国不是债权国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其政策和商业银行都不一定遵守巴黎俱乐部的集体谈判和可比待遇规则。威廉玛丽学院的帕克斯和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几位专家在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8年到2021年期间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受援国难以如期偿还，北京又被迫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纾困贷款。帕克斯以巴基斯坦为例说，中国发放紧急贷款不是一时之举，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发放了多个紧急贷款。他说
China has provided another $2 billion emergency loan.
在刚刚提供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之后，而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证实在一周内又获得了另一笔紧急贷款，几周前他们还从中国另一家银行获得了另一笔紧急贷款。
专家认为，如果债务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也会令中国本身难以自拔。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孙成的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集会聚焦中国债务减免立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筑梦网 www.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稀土战 2.0 版开打，中共是否意在拖住西方壮大自己，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经新闻报道，为了反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制裁，中国正在计划修订稀土技术出口限制清单，其中包括禁止或者限制出口加工与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以及用于制造稀土高性能磁铁的合金技术。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那么请问陈云，中共打稀土牌有用吗？
是的，志远。那么中国过去的稀土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这个稀土矿的这个原料的出口。那中共呢，他们是用滥垦和牺牲环保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然后用白菜价的这种低量大量的出口，所以它打垮了很多的欧美的稀土企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垄断的优势。但事实上呢，美国其实并不缺稀土矿，美国不但有大量的战略储备，而且也已经开始恢复开采了。那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从特朗普时代的美中贸易战到现在呢，中共的稀土牌多年来虚虚实实已经使用过不止一次了，但始终并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威胁。而中共呢，他对这张稀土牌也是权衡再三，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稀土牌它是一把双面刃，如果中共它贸然使用的话，也会影响到自己最劣势的高端应用产品，也就是这个第三块板块的这个进口。事实上呢，中共他在2010年对日本就已经因为钓鱼台的主权议题发起过了稀土战，但后来不了了之，已经事实上宣告了中共这张稀土牌是没有效的。志远，
那么既然没有效，那么中共打稀土牌的目的是什么呢？陈云。
是，中共呢，它这次主要是瞄准了这个稀土加工精炼产品哦，尤其是乳磁铁为代表的磁矿加工品。那为什么乳磁铁很重要呢？哦，那它主要可以影响在两方面，一个呢是会让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在向电动车转型的竞争中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乳磁铁它是做很多绿能产业，像是电动车啊，或者是风力发电机，这个马达推进马达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制备的技术。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跟这个军工产业很有关系，因为全球最重要的隐形战机 F-35 它每一架其实需要将近900多磅到1000磅的稀土，那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需要5000多磅的稀土，维吉尼亚级的潜舰呢需要9000多磅到10000磅的稀土。所以台湾稀土产业联盟的召集人海中雄就表示，这也是为什么先前美国特朗普总统会直接下令这个 用稀土做成的这个三钴磁铁一定要由美国来完全自主，就是因为呢 F-35 战机乃至于导弹都会用到三钴磁铁。而三钴磁铁里面呢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叫做 D， 那 D 这个元素加到三钴磁铁里以后呢，才能够让金属发挥最大的效益，才能够让它效益很大，体积又能够很小，这样才能够让电动车、风力发电机或是战机这些马达运作起来更有效率。但重点是呢，这个 D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目前其他国家还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总的来说，中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延缓美国军工产业的发展脚步，然后趁着西方建立起稀土的这个自主供应链，至少还要5到1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赶快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志远，
那么如果中国限制出口稀土，西方国家要怎么办？他们有哪些替代的方案呢？郑云，
西方国家的因应做法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哦。第一种呢，就是建立稀土的自主供应链，来提升这个非中国生产的量能，但就是说时间上来讲，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第二个呢，是开发从稀土的废料中再提炼出稀土原料的技术。第三种呢，则是采用新的技术来就直接做出一种没有稀土的永磁马达，来降低这个稀土的需求量。比如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它在3月的时候就刚刚宣布，下一代的永磁电机不再使用稀土。志远，
好的，谢谢陈云。
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稀土战2.0版开打，中共是否意在拖住西方壮大自己？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政府规范航空乘客行为，违规者予以严肃的法律追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四4月13号表示，已经把17名行为不端的航空乘客的案例移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进行刑事起诉。这些案例呢，包括3月份发生的一起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名男子在飞行过程中试图打开飞机的紧急出口舱门，这还不算，他还用土制武器攻击一名空中乘务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报告说，多数这类案例呢都涉及攻击空乘人员和其他的乘客。那么他们这次处理的案例的时间段呢，是从2022年7月到2023年3月之间。事实上，自从2021年年末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已经把250多起最严重的类似案例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而为了应对这样的行为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合作，来确保能够依据法律对那些行为不端的空中乘客进行刑事起诉。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类案子的数量呢是在2021年创下了记录，不过现在呢它的发生率已经下降了80%以上，但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仍然在继续发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比利·诺兰说，把这些人交给联邦调查局来处理，是为了告诉大众，美国航空部门对这类行为是实行零容忍政策的。诺兰说，如果你在飞机上发泄情绪，那你就应该待在家里，因为我们会追究你，让你面临严重的后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它可以对行为不端的乘客可以民事罚款，这包括每一种过分行为，最多罚款$37万。那这个现象呢，也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上个月呢，针对近年发生的一些引起高度关注的乘客行为不端事例，一组国会两党议员推出了法案。那这部法案呢，名字为《防范恶劣乘客法》，它要求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为最恶劣的违法者设立禁飞名单。好，总而言之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最好不要动粗。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